好，提摩太前书呢是保罗写给提摩太同志们，一开始是提摩太个人的书信，就是在保罗宣教旅程的后期，就是从罗马被释放以后，他在继续在亚细亚一带侍奉的时候，当时他把提摩太留在那个以弗所，当时以弗所教会呢，因为有一些人在传异教，所以他就是交给那个提摩太任务，就是治理以弗所教会的一些假教师、异端思想的这种教导，就是勉励提摩太，为神的真道打了美好的仗。提摩太前书虽然写于大概2000年前，但针对当时的那个以弗所教会的情况，就是知道那个年轻的牧者提摩太如何管理神的教会。虽然是在2000年写的诗，但是对现代教会仍然有很多那个指导意义，它是跨时代和时空的。你看这个，我们看这个新约27卷，这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腓利门书。这是保罗13份书信中写给个人的4卷书信，我把它框起来。我跟你说，这个虽然是保罗写给个人的这4卷书信，但大部分内容都是与受信人所牧养所在的教会有关。像提摩太前后书都是主要是讲那个在以弗所教会发生的一些问题。提多书呢是，就是说提多在克里特教会这些问题，然后腓利门书呢，主要是哥罗西教会，还有他这个负责人腓利门，所以都属于保罗比较晚期的作品。就是说，虽然写给个人的，但是只是和主要和这个教会所在的收信人所在的教会有关。我们今天讲这个提摩太前书，下个星期，智力老师讲这个提摩太后书。我们简单看一下保罗13份书信的分类，根据他的写作时间和地点，我们可以根据他第二次旅行传道，他写了哥林多，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在哥林多写的大概主后51年，然后在第三次旅行传道，他写了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罗马书，这大概都是在主后55年左右写的，57年。然后是在罗马被囚的时候，这个大家要叫监狱书信，写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腓利比书。然后就是今天我们要讲，就是保罗在殉道前，这属于他晚期的作品，就是提摩太前后书，然后就是提多书。这3份书信我们称为教牧书信，这就属于保罗晚期的作品。这3份书信呢，都是保罗写给个人的，大部分内容就是说，与收信者刚才我们讲的他所在牧养教会有关。所以提摩太和提多都是这个保罗的那个接班人了。3份书信的内容、风格、措辞和历史背景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这个在18世纪把这3份书信称为叫做教牧书信。然后根据这个收信人的分类，然后我们地方教会有9份，保罗13份书信，这9份就是写给像各个教会的。罗马书是写罗马教会的，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利比书，然后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然后这我们讲的就是4份书信，就是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和腓利门书，这都是写给个人的，这是大概的一个分类。写作背景，我想这个作者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就是使徒保罗，收信人是提摩太，大概是在主后62年，就是保罗就从监狱里释放以后，那个写的，属于这个教牧书信。就是保罗在宣教旅程的后期呢，就是说，就从罗马被释放以后，就是在亚细亚带 继续侍奉的时候，当时他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任务就是管理这以弗所教会和对抗那里的那个假教师、传播异教的问题。这就是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提摩太前书1章3到4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吩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就说这句话，1章3到4节是，其实就是这个提摩太写这个真正的写作目的，就是主要对当时的异教，还有那些律法主义，还有就是谈些虚妄的家谱辩论，还有教会秩序的比较混乱。等会我们会讲到，那个就是关于就是说教导提摩太如何治理这个教会，这是他这个写作目的，也就是在这1章3到4节比较非常清楚的。然后我们再讲一下这个以弗所，这个以弗所当时就是提摩太所在的教会，这个。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业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宗教中心。它这个遗址现在就位于这个现在的土耳其，伊兹密尔省，这个就是塞尔丘克镇。它以前是非常大的一个那个港口城市，也是个宗教中心。那现在呢，已经完全是因为这么多年的地理变化，像那个地震，还有就是洪水，然后淤泥，这个海岸线就是整个后退，所以这个以弗所港口现在已经消失了都，还再加上战争、火灾，就是等等的因素，就是这个以弗所当时在罗马时代帝国时候是一个非常是亚细亚省的首府，已经消失了，现在这个地方已经遗址就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在土耳其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以弗所呢，也是保罗宣教的时候最重要的三大城市之一。保罗最重要的三大城市就是上前一段时间我们讲的哥林多前后书这个哥林多，还有就是安提阿，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安提阿，那个当时巴拿巴和保罗在安提阿建那个。牧会，然后就是前面就是以弗所，这个在《使徒行传》19章20章讲了很多关于这个以弗所，这个保罗在这个以弗所待了3年时间，然后这个后来这个老约翰从拔摩岛被释放以后，也在以弗所服侍了很长时间，也有人说。因为那个约翰最后那个照顾耶稣的母亲，当时也在这个以弗所，所以说有人说这个以弗所的遗址上有那个玛利亚的坟墓，那个也有说，但是这个没有确切的圣经记录，这个以弗所就是，重要的港口城市，人口大概20-30万，按当时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城市。然后就是宗教中心，还有一个雅典米神庙，它主要是一个文化交汇的中心，有希腊文化，那再加上罗马的政治，东方的一些宗教。那这个以弗所城市就经历了几千，也是很老的城市了，3000年多的兴衰啊，就从最早的是古希腊的城市，然后到罗马的一个大的城市，最后到变成了一个基督教中心。然后中世纪衰落，最后到现在的这个变成一个遗址，就是已经是那个港口也不再存在了。这就是大家你看这个以弗所的那个大剧场遗址，现在许多人去以弗所旅游，肯定就可以看到这个。这当时是罗马人那个大概主后1世纪建成的，依山而建。面朝的大海，你看那个那边面朝大海，气势比较宏伟哈。 这个大剧场据说可以容纳24万人，是在当时已经是24万人的剧场，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剧场，所以至今还可以用。这是这个雅典女神庙模型，现在的那个。也就是现在这个真正的东西就剩下几根柱子了，在那个就是现在的以弗所遗址，这是最后土耳其在他伊斯坦布尔那个城市建了一个，按照他那个模型建了这一个雅典米神庙，是这个遗址，当然遗址在以弗所，这个建造是以弗这个雅典米神庙大概主前550年建的。它这个特点是，就是大，你看这个周围全是大柱子，大概有127个这种巨大的这个柱子，是这个是希腊世界最大的神庙之一。它也是就是经过很多年的这种洪水、火灾、战争，完全就是被毁了，现在就剩下几根柱子。这就是它是属于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大家还记得古代七大奇迹之一有哪几个？还能记几个吗？有人能记得有哪几个古代七大奇迹？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啊，然后这个以弗所这个雅典米神庙也是之一，然后埃及的金字塔了。所以现在真正存下来的只有埃及的金字塔，所有的这个七大神迹就剩下埃及金字塔，其他全部都消失了。雅典米神庙呢，主要是就是说是这个是一个雅典米是个女性了，所以这个女性在这个当时的宗教系统中呢，有比较高的地位。那现在的那个七大神迹呢，我们当然也知道有长城啊什么。都是比较新的七大奇迹，对。你看，这是他的那个著名的，塞尔苏斯图书馆，都是大理石制的，只是你要去以弗所，他们可以看到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物，这都是大理石，非常精美的雕刻，藏书大概。说是，据说有12000卷轴，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图书馆。这个希腊人崇尚智慧、哲学，对书籍来说，很明显是对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是个积累。你可以看当时的社会对这个知识、智慧、哲学这一方面的重视，所以建图书馆，当时就建了这么大的图书馆。就是这个他的这个以弗所，图书馆，这以弗所教会也是这个启示录中所提到的七个教会之一。你看这个在最下面，以弗所，就是在启示录2章到3章中，就是老约翰向七个教会所的写的信，就提到了以弗所。这个它属于这个小亚细亚的那个，在今天土耳其小亚细亚那个西部。他，你看，大家看的话，就从以弗所这样看，一直从上再一圈下来，就好像一个形成了一个环形的那个路游戏，那个就是邮递的那个线路，像当时很可能就是罗马那个邮递的那个线路啊，这样再转一圈，这是以弗所教会。然后就讲一下这个，刚我们讲他们希腊人那个崇尚那个哲学，说那个追求智慧，所以当时这个以弗所也很明显是希腊传统哲学的那个很浓的氛围，是这个以弗所也是当时早期最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这个但是。主前540多年到48年，这个人的故乡，这个就是在那个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前的那个哲学家，更早的哲学家，是属于 早期很早期的著名的希腊哲学家，所以他是提出了一个希腊哲学的概念，就是 logos，他就是认为就是理性和宇宙秩序，就是说这个世界上虽然世界是变化的，就是他很有名的一段话，就是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他就认为世界是在持续变化的，但虽然世界在变化，但是他有一个统一的理性原则，behind 在后面，这就所谓的 logos，就是他在对这个西方哲学史上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这个 logos 这个概念，宇宙秩序和理性。然后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中，我们想象他说太初有道，但这个 logos 已经变了，现在不就是变得说什么，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这幅画是大家可能都见过，这是非常有名的那个拉斐尔文艺复兴时候画掉的雅典学院。这个当时的雅典学院，这个它就是主题思想就是崇尚这个希腊精神，打破时空，把所有代表哲学、数学、音乐、天文不同领域的文化名人都画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看一下这个。左下角这个坐的这个人，这个人，这就是赫拉克利特，这个当然是柏拉图了，这是柏拉图，然后那个他就画了这个图里面就。有他有这个赫拉克利特在这儿，然后柏拉图在上面，然后旁边就是亚里士多德，这就是拉斐尔，1510年到1511年画，就在那个这个画就是在现在那个梵蒂冈那个壁画上，你要去参观那个梵蒂冈的话，可以看到这幅有名的画，这就是雅典学院，你可以看到当时的那个文化。那个希腊传统文化的气氛很浓。然后他这种比较复杂的文化背景，加上那个神秘的宗教，然后偶像崇拜，刚我们提到那个雅典女那个女神崇拜，然后还有早期的诺斯底主义，所谓的禁欲主义啊，还有神秘知识，然后加这个希腊哲学，还有一些。魔法，邪术文化，就像在大家要看以佛所那个《使徒行传》19章19节的时候，当时保罗传他福音后，很多人把那个许多这种邪术的书都烧掉，这就当时指当时这一段是那个说的这个他们有这种邪术文化，还有雅典女偶像崇拜，大家还记得一个也是以。《使徒行传》19章，那个银匠骚乱，因为把他们的生意抢了，传了福音，那个他们起来骚乱，所以这个以佛所文化就是一种混杂体，就是偶像崇拜、神秘宗教，再加上邪术、早期的诺斯底主义，然后再加上希腊哲学这种一种混合体，所以就造成了。对这个以佛所教会有很大的影响，而产生了混乱，所以这个提摩太前书就是保罗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写下来的，为保护教会的真理而写的。所以你看，当时这个以佛所教会所出的这些错误思想，多神崇拜、魔法邪术，然后保罗告诉他们，这就是独一的真神。那我们福音的话，就是独一真神。然后神秘主义，什么诺斯底主义。然后，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对他们。然后就是灵界等级的，然后说他们认为，他们这个诺斯底认为有不同的那个灵界等级。然后保罗告诉他们说，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那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就是禁欲主义，然后他们那个所谓的还有禁止婚姻。然后保罗告诉他们，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然后婚姻是神美好的建造。 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提摩太。我想提摩太就是南加勒泰的路斯德人，他父亲是那个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自幼学习旧约圣经。他很有可能是保罗在第一次旅行布道时所结的果子。他母亲和外祖母都是信主，然后十分虔诚。因为咱们可以根据这个，有人说他很有可能是肯定根据这一段经文嘛，就是在《使徒行传》14章，大家还记得保罗第一次旅行传道，从安提阿出发，到居比路（现在塞浦路斯），然后到亚大利，然后到西那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去的那个犹太人的会堂传讲福音，第一次。然后讲完以后，犹太人有信的和不信的，最后不信的人，然后就打他们，然后保罗他们就跑到这个以哥念，然后以他们就继续传讲福音，然后安提阿的人又追来，那个犹太人又追来，他们又最后跑到这个路斯德，所以你看他写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就是这，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市和周围地方，在那里传福音。然后这就是肯定，他们就是说，很可能那个提摩太当时就是在保罗第一次宣教时候信主，这是大家的推测，哎，很有可能是当时第一次传那个旅行布道的福音的果子。然后在保罗第二次布道时，提摩太已大有长进了。最后说，他那个为那个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兄弟们称赞，保罗就带他出去传道。然后为了那个当时工作方便啊，在犹太人传道，保罗给他行割礼，这是在《使徒行传》这个16章1到3节，你看大家写得很清楚。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父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兄弟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这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你看这个，从这个地图上看，这个哥林多，我们前段时间哥林多教会，刚才我们说的哥林多教会、以弗所教会、安提阿教会，这是当时保罗在福音传播上最重要的三大城市，也是很大的城市。当时来说，你看保罗传福音，基本上都是去人，当时是人非常多的大城市来传福音，交通也比较这个发源那个港口城市或者是。比较那个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就这个哥林多教会和那个就是隔着那个爱琴海和以弗所那个隔海相望了，所以就是哥林多教会是假师傅、异教、偶像崇拜这种神秘宗教。然后我们前一段讲过这个，刚才是以弗所教会，哥林多教会呢是纷争结党。那个道德败坏就是滥用恩赐，我最后给他做个简单的比较。这是提摩太前书的内容大纲了。这个书那个不长，只有6章，那个大概给大家列一下，主要讲的就是第一章就是讲的是要纯正的教义。要抵挡假师傅，然后第二就是教会的秩序，然后教会领袖的资格，然后做基督的好执事，然后教会牧养关怀的一些原则，最后就是警告与托付了对那个提摩太，所以按主题来说可以分6个主题了，这对就是对一个健康的教会。其实这也是现在都是有非常重要的那个教导意义。好，我们就开始 讲第一章那个纯正的教义是抵挡假师傅，就是这种。刚才我们也念过这个第一章3到4节，就是关键就是说嘱咐，就是也是这个写书的目的，要好吩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个以佛所这个教会可能是教会可能是教会的领袖受到那个律法主义，还神秘主义。当时我们讲了很多这个希腊那个文化的背景，还讲了一些当时这个以佛所教会的那个背景，那个所以他们比较强调这个律法的细节，喜欢讨论一些家谱，是犹太人好像喜欢他的家谱。然后保罗就指出这种事只会生出争辩，毫无意义，不建造教会。然后是说，律法的正确用的是，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是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敬虔和犯罪的设立的。这是1章8到9节说的。这个当时的那个以弗所教会的假师傅呢，是比较特殊，是他是教会内部的领袖，传一些出了问题，所以那个传一些那个异教，他还不像前一段时间我们讲的那个加拉太书和哥罗西书教会呢，他是来他的假师傅从外来的那些假师傅骚扰那个搅扰他们，这个以弗所教会是要说是教会的那些领袖里面出现了问题，所以传一些那个异教，所以保罗就是祝福提摩太是来让那个告诉这个提摩太，让他就是说教导他这个让这个阻止教会的一些假师傅传一些那个异教，所以这个律法的正确用途不是叫人得救，而是显明人的罪，这是我想大家都知道的，是约束罪，把人引向福音。所以律法呢，其实是好的，本身是好的，是神创造、神造，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是今天有些人把圣经呢，也常常被信徒误用，它不是用来教训、督责和教导人学义，而是用来自以为意的替天行道的武器，或者就是不是教属神人得完全，而是断章取义，为自己的观点挡箭牌，目的是抬高自己。然后最后就是保罗嘱托这个提摩太为真理要打那美好仗，这就是写的这个目的。我们也讲了，就是说要提防的假教师内部的那个假教，假师傅。好，第二章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章，是教会秩序的问题。他说是为万人祷告，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个以弗所假师傅呢，可能是一种比较那种排外孤立的倾向，所以保罗强调他们就是给提摩太要祝福，他说要为万人祷告，因为神的福音是为万人预备的，就是宣教的使命是普世性的，所以让他要为万人祷告。然后就是基督是唯一的中保，他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这就是，也是，就是针对当时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灵界有不同的那个灵界的等级，那个就是那个当时那个神秘主义的这种来说的，就是说中保只有一个。 诺斯底主义。然后呢，接着他就讲这个金钱的问题和外表，金钱与外表问题。这个他说，优越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就是当时呢，可能是以佛所教诲一些女信徒呢，是过分的炫耀，穿了非常华丽的衣服到教堂来，所以有点炫耀奢侈的服饰。就是保罗并不说让我们不注重仪表，而是说在聚会中用奢侈的这种服饰炫耀自己，吸引别人是与金钱的那个妇女的身份是不相称的。重点不是这个服饰装饰，而真正的美丽是金钱与善行。就像我们基督徒的见证，不是靠外表，而是靠生命。所以这个，我想大家也清楚，这个到教会是怎么样穿戴着装。我让大家也知道，这避免两个极端了，一个是太不注重仪表，穿的非常随便，像我想大家有些人不可能穿的拖鞋那种和那个短裤、超短裙到那个教会来，这是好像是太不注重。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极端就是，就像这里才说的，穿的过分华丽炫耀，不庄重。就是过分奢侈，所以说这也是就是避免两个极端，就是说关键是要得体庄重，对，就是在外表上对他们教导，说明当时的教会秩序确实有些混乱，就是有些人穿的非常华丽奢侈，就不像教会的样子，还有就是这第二个部分讲的学习和顺服的问题。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经文，就是说，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这一段关于就是说，女人讲道牧在教会担任牧职的，还有教会权柄的问题，这是一个在新约里是非常争议非常多的一个这一。和经文之一，一直到现在还在争论，女人是不是能讲道？我想大家还记得，在这若格教会待时间比较长的，大概十几年前吧，我们教会有一个那个英文堂有个牧师，是叫 Tim Fan 的这个年轻牧师，请来是专和牧养这个下一代的年轻的英语牧师，请来还好，待了几年，好像他就说非常反对我们教会有些那个，就是说女性来讲道或讲课，就是他非常反对，就和我们的长日会发生那个冲突。最后经过教会长日会这个祷告啊，最后他被就是解聘了。为这个事，我说教会也算。大家在一块儿还开过会，大家不知道，我想大家好多人都还记得。最后，然后他就给解聘了。其实他在这之前，我们在 interview 他时候，他好像我们也说过，我们这个教会可以就是说那个有女性讲道的。但是不知道他来以后，他就好像认为他非常反对这个，就是和我们这个发生冲突。最后他就被解聘了，都像大家还说些。所以，保罗在这儿讲的就是说，不许女人讲道，是说的是当时以弗所教会的情况所做的具体指示。其实，初期教会的许多姐妹同工的事，在《使徒行传》啊、什么《罗马书》上都有讲。像下面这个还有《哥林多前书》，我们前面讲过这个11章到5节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他已经说是女人祷告，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说明保罗是允许这个，当时这个你可以讲到的。 保罗不但允许姐妹就是讲道，还允许他教导。你看，像这个《使徒行传》18章26节，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就讲的那个亚波罗，百基拉、雅居拉，这是夫妻俩，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说明也可以教导百基拉是女的，也可以教导这个亚波罗。就是当时保罗是指的当时这个以弗所这种情况，就是说当时的那个以弗所有些比较富有的那个姐妹受了这个假教师的影响吧，可能就是不够节制哦，那个端庄，就是对那个男人的英姿气势呢。所以当假教师搅扰的时候，保罗就是出来要制止这些姐妹添乱了，就是不许他们在教会中从事教导，管辖男人。大家记刚才说的这个当时的文化气氛，就是其实女人地位还比较高，她是这雅典娜女神，就是说女人当时在当时的那个宗教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就是保罗就是不许当时这些女人她们讲道，然后现在就是。虽然现在这事情还在争议，就是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叫做互补主义的，就是说这种传统的解释认为这是一种普遍的教会原则，理由就是根据保罗引用的这个创世纪神创造人的这种秩序，亚当被先造，然后是人堕落是夏娃被引诱，说明不是一种文化问题，而是一种神创造的一种秩序，就是说。而神创造这种次序呢，就是得出结论，就是女性不宜担当，牧长、长老或主日讲道职位，这是他这个叫互补主义。还有一种主义就是平等主义，他们就认为当时保罗说这句话是对以弗所教会这种特殊情况，就像刚刚说的，就是女性其实也有女执事，就是。那个罗马书16章11节的菲比，那个女执事菲比，还有百基拉教导亚波罗，这些都说明那个女性可以教导。就是说，这就是两种不同的观点了。就是说我给大家做个比较。所以，但是就是说这两种不同的观点说呢，大家都同意男女在价值和救恩地位上是完全平等的，只是说争论在这个教会中。男女角色的分工，像这个互补论就认为，教会上职务有些职位只限于男性，说长老这些东西，牧长和他只限男性，而这个平等论呢，就是说他男女都可以。我想我们教会在这，至于这个中间这两个之间吧，大家可以很熟练。哎，这是下面讲的这个教会秩序问题。刚才这保罗所引用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这是2章13到14节。这保罗在这讲的不是讨论男女能力或者它的价值，而是就是说讲到是神创造的秩序，当时的秩序就是亚当先造。那个亚当先造，然后夏娃呢，是为了帮助亚当而后造，就叫 helper。教会的秩序呢，也应该建立在神这个创造的秩序之上，就是说教会的属灵权柄结构和这个教会的这个和这个创造秩序应该是一致的。所以就说这个男女本质上呢，都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但角色不同，在基督里都是人平等，所以。但只是分工不一样，然后就是说，这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这并不是说就是女人更容易犯罪或更软弱。保罗在这所强调的是说，夏娃在这个创造秩序之外的行为，就是她被先有被蛇引诱，然后陷到罪里，导致这种堕落发生。就是说当时这个神设立的秩序被颠倒了，所以就容易产生这种。混乱和欺骗，这就为什么保罗要强调，就是说 教会的秩序必须要建在神的秩序上。所谓神秩序上，我们现在看这个亚当和夏娃，难道你让人堕落呢？是因为秩序部分破坏，蛇引诱夏娃，夏娃到亚当，夏娃引诱亚当，所以这个秩序破坏了，然后就产生了各种混乱。然后神派耶稣，派他儿子来，基督这个救赎呢，就是让我们就恢复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然后，所以教会的秩序应该就是基督是头，然后就是长老，然后就是会众。我想这是教会应该有的一种秩序吧。好，这个第三章主要讲的是教会领袖的资格的问题，监督的资格，监督就是长老的意思。监督在当时说就是长老，他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知识，就是羡慕善工。这三章第一节就是教会的职位不是地位，就是说你来当这个执事啊，或长老啊，不是说你是有什么特职位，其实是神的仆人。是服侍，就像耶稣来，你说是来服侍人的，这和世界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世界观，当王的、当官的，大家都要服侍他，所以这个完全是相反的，就是教会的牧职是神的仆人，是要服侍人的。他资格是无可指责，这个写的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然后就是节制，自守，善于教导，在外有好名声，管理家庭，管理好家庭。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也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就是说，你说长职的长老啊、执事啊这些，你在家里也要管好家庭。如果家里都很乱，你怎么来管理教会？就是说。这都是非常有关系的，行。再一个就是执事资格，这3章8到13节说的，就是如果你是诚实、清洁的良心、家庭稳固，再次提到就是家庭稳固，上面说的管理好家庭，然后家庭稳固，教会服侍者要有属灵，比较成熟。大家说一下3章8到9节说的，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正道的奥秘。这就是对这个执事资格的要求。清洁的良心，不一口两舌。下面就讲了教会的本质，这也是这个本书的一个重点经文了，就是说，要他知道在神的家当中怎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基石。3章15节，这是教会的本质，是教会其实就是神的家，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真理的基石和柱石和基石。好。第四章就是讲的说，做好你基督的好执事，然后重点就是说末世的警醒，警醒的假教师，这也是这个本节这个题目在说的很重要一点，就是提防假教师，然后就是邪灵、魔鬼会增多，就末世来了，这些假教师会越来越多。我们想在其他的那个书卷里也说到这，提到这个，就是末世来了后。假教师，邪灵都会增多。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正道，就没有坚持下来，必有人离弃正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4章第1节，然后继续讲比较具体的，防备这个假教师的禁欲主义，禁止嫁娶、禁戒食物。然后保罗说了，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 若感谢者领受，就没一样可弃的。然后就讲到这个操练敬虔，渴慕神的话，恒心祷告，忠实服侍，然后圣洁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然后就是怎么样做这个劝导、那个教导、劝勉那个提摩太，就是要做信徒的榜样，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就是说，这个牧者这个生命比这个讲道更重要，就是要以身作则了。你要如果一个牧者本身，虽然你讲道讲得很好，但是你本身你自己的生命没有体现出来，那也是有问题的。所以说，你这个牧者本身的生命也很重要，比你的讲道更重要。然后就是讲的第五章，讲的教会牧养关怀的原则。这个第一个讲的是教会是属灵家，讲的非常具体的。他说，对待老年人呢，就对，如同你对待你的父母亲一样；然后对待这个年轻人呢，就是如你的这个兄弟姐妹一样。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他这个讲到，其实就是提醒他们，就是要世界大家知道，这个孝敬父母是世界一条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然后讲到一个非常多的问题，那个以弗所说这个教会那个寡妇的问题，可能是以弗所教会当时的寡妇比较多，也是一个很多争论的焦点。就说它又分的很多种，有比较穷的寡妇，有比较年纪大的寡妇，有比较很富的寡妇，就是说他都分的讲得很清楚，讲到这个东西。他说，第一要尊敬真寡妇。然后第二呢，教会要帮助真正需要的寡妇。真正需要寡妇，大家说提了两个，就说一个年纪比较大，而且是敬虔，不像他想的，还有些那个寡妇，就是说年轻寡妇很有钱，就是说，也产生了很多问题。那第三呢，就是寡妇的亲属，就是她的晚辈，儿女啊。孙女啊，要承担行孝的责任，不要把这个照顾寡妇的责任全交给教会。我想站在这里很明楚，这个教会不是那个慈善机构，你不能说你有什么问题都扔给教会。其实你家里面人完全有责任，也有能力来照顾你的这个寡妇行孝的责任。所以说，这个照顾缺乏者的那个首要责任，不是教会，也不是政府，也不是自己的，而是自己的家人。所以，这个教会首先要教他们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人。这就像在这个五章四节上学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教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这个第五章第四节就说很清楚，就是说家里面人有能力，你下一代能帮助，应该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像这那个这样才是那个神许了，不能说啊，这个把这个事情全都交给教会了，给教会参加很多负担。教会呢是，其实他在说的是最真正需要帮助的寡妇，家里面可能没什么人，年纪也比较大， 而且非常近情，所以这个保罗说的很细的，然后保罗来说呢，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正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就是我做我们基督徒，那更应该孝敬父母，孝敬老那个，报答那个是老一辈，就自己说这个，就像实际一样讲一样，孝敬父母。很清楚，然后就是下面就讲到这个对长老的这个问题，对长老呢是既要有恩典，也要敬重他，但是对长老也有纪律，就是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就是说，你对长老要尊敬，加倍的敬奉，传道人，当然也有纪律。他提到，假如说他要犯了纪律，要有几个人来做见证，来当面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再一个就是说，按手礼的问题，说给人行按手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清洁。就是说，给人按手那个案例的时候，就是说不要急促的给，随便给人就案例，就是教导的提摩太。就是说，就怕有些人其实灵命还没到那儿，就是说还没那么够成熟，就是急着给他案例了。就是说，就是害怕，就是说以免。别人的罪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所以要保守自己的清洁。这是对这个最长老的要求，不要轻易那个按手礼，好，这是最后一章。最后的这个警告与托付，主要就是说知足，然后就是说防备贪财，是吧？所以保罗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食有食，就当知足，就是说，然后就是贪财是万恶之源，所以让我们要知足。我想大家这个知足常乐哈，然后就是贪财是万恶之根，这在圣经里，就是因为普世上大家都清楚这个道理，贪财是万恶之根。然后就是为真道征战，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然后就是吩咐富足的人，教导他们说：“你们要吩咐那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吩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就是有钱的人应该要甘心施舍、捐赠。这个最后呢，就是对提摩太的嘱托了。他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吩咐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这个大概就我们今天就啊，这我刚才把它好像落掉一块，讲题目太介绍，还有一些，我再回去看一下。还有就是说，题目太为人比较谨慎，可能有点那个胆怯，身体也不太好。还有患有胃病，就是说这个在5章23节说，就可以看到这个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把保罗把他当成 那个说他是镇长，说明他关心他，对他身上有一些疾病，他都弄得很清楚，说让他喝一点酒，就是说对他的胃可能有点好处，患有那个轻微的胃病。然后就是提摩太的热心传福音，肯为主摆上。保罗说他，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像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这在腓立比书上讲到了。然后呢，就是提摩太大部分时间呢都跟随保罗侍奉主，所以自从这个第二次旅行传到在那个保罗带上他以后，他一直跟着那个提摩太一直跟着保罗同工同行，所以保罗在那个。当保罗在第一次在罗马被囚的时候，他也在和保罗一块坐监，提摩太。所以你就看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就是如同儿子和父亲的关系。保罗也对他也非常了解。然后保罗在写的《哥林多后书》、还有《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腓立比书》都。是和提摩太一块儿署名写的，就是说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俩之间这种关系。嗯，这是提摩太。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今天我们比较早一点结束。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先做个简单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来查考这个提摩太前书，感谢你赐下这个教会，让我们能在这个教会里成为你的肢体，彼此相爱，让教会在这个弯曲悖逆时代成为你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求你保守，你的教会远离这个假师傅的教训。赐给这个牧者清洁的心，赐给我们，这信徒敬虔的心，心智，为正道打那美好的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谢谢大家。哦，还没听录音呵呵。